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健康乐自在》。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跟您探讨的主题是目前在全世界疫情持续发烧的传染疾病 SARS， 也就是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目前的官方声明，全世界第一个 SARS 病例发生在越南一个美国商人的身上，发病时间是2003年2月26日。不过世界卫生组织目前已经把整个 SARS 疫情调查的时间追溯到2002年11月1日，也就是中国广东省非典型肺炎疫情刚刚开始爆发的时间。根据最新的统计资料，目前已经有20个国家出现了 SARS 的疫情，总病例数有2960位，而其中有119位已经死亡。究竟这个严重到会致命的疾病是怎么发生的？它又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传染？有什么治疗和预防的对策？以及中国疫情的真实情况是怎么回事？我们将在节目中分2集的时间跟大家一一探讨。现场我们邀请到3位特别来宾，跟大家一起来了解 SARS 的种种问题。现在就跟大家来介绍。首先是我右手边的同德中医诊所院长陈志成医师。
主持人你好。
陈医师您好。接下来是台北市立慢性病防治院的主治医师张顺金医师。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然后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上海同德堂国药号的胡乃文中医师。
你好，大家都好。
这3位虽然都是中医师，但是他们都是学贯中西，具有西医学理背景的。首先我想我们就请张医师来跟各位观众解说一下 SARS 这个所谓的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它有什么主要的症状，然后它跟一般的细菌或是病毒感染的感冒又有什么样的不同。
这个 SARS 的患者，我们依据报纸上的这个报道来看的话，它跟一般的感冒有一个地方大概是不太相同的。一般感冒就是喉咙痛啊，发烧，咳嗽，但是很少出现呼吸困难，然后引起高的死亡率，高的传染性，这样的情形比较少。可是这次的 SARS 我们就发现说，第一个它会高烧，咳嗽，这个咳得厉害的时候引起呼吸困难，这样的症状。可是从 X 光片上面看起来，又跟一般的典型性肺炎又不是完全相同，所以有一个名字叫做非典型性肺炎，但是它的症状比较严重。那么根据我们大陆所公布出来的，它对有一些因为 SARS 疑似 SARS 死亡的这个患者的解剖的这个报告呢，发现里头有很高的致死的患者呢，它里头有几个症状，好像说有肺的栓塞，有肾功能衰竭，肝有受损，那么全身有很多地方的那个血管都有出血的这个现象，而且有一部分有脑的水肿。那么我们根据这一些呢，这样来看，照大陆的结论是认为这是内毒素所引起的血毒症，毒血症，血毒症。他如果有脑水肿的话，很多的患者一定有激烈的头痛，甚至是呕吐，他的脑压会增高的，发高烧，神昏谵语，咳得厉害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呼吸的过来。那么这一些都跟一般的感冒不太相同。那么我们如果说对照着以前我们老祖先的经典上面来看的话，就是说这些症状有很多相当大的差异，在不同的患者身上有相当大的差异。那么这也是印证了我们老祖先说了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嘛。虽然是相同的病人，可是这个患者他的本身的系统上的弱点不同，所以他会表现出不一样的症状出来。所以有的呼吸系统的症状为多，但是也有部分也有腹痛、腹泻，这一些症状，所以我是觉得说，像这一种大概用我们 以前温病的这一个理论来解说的话，好像还比较贴切一点。
嗯哼，您刚刚提到发高烧，我想就是等于说帮观众朋友了解一下，是高烧是几度这个高烧？
这个恐怕都是39.5度以上。
39.5度以上就是医学定义是发高烧。
有的甚至还不止哎、欸。
嗯哼。
哎，有的甚至还不止、嗯。那么像这种真正高烧的厉害的时候啊，有的就会引起溶血的现象，所以皮肤就会出现、嗯、哦皮下出血，所以皮肤上会发现这些斑疹。所以这个也是称为是毒血症的一个原因呢。
所以它虽然说跟一般的感冒有点类似，但是事实上它有它特别的症状在。
根据那个血清上的检查，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它的内毒素哦，在血清里头的这个内毒素的值，大概都超过2000个国际单位。哎，这个大概也是一般的这个感冒很少见的这个所谓的耐热性内毒素这个值，哦，这个是一般的感冒很少见到了。
是，那我想请问胡医师，因为在世界卫生组织3月15日正式定名这个病叫做 SARS 之前呢，我们都是把它称作非典型的肺炎。
是的。
那后来它之所以把它区隔开来，显然它跟非典型肺炎也不完全的类似，所以我想请问您，这所谓的典型肺炎、非典型肺炎跟 SARS 有什么样的异同？
是这样的，所谓的肺炎，典型的肺炎就是说有一种菌叫做，这个。肺炎双球菌所感染的这种肺炎，
嗯，
那么看起来在就是在 X 光片子里头看到那个肺里头都被就是有人会产生一种所谓的大叶性肺炎状况。那么另外一种叫做非典型肺炎呢，它就是它是间质性的，就是有很多到处都可以看得到的浸润性的那样子的一种肺炎的状况。那么典型肺炎呢，大约都是啊，大部分都是肺炎双球菌呐、啊，或者嗜血杆菌呐、啊，或者是什么这个什么其他的，像是克雷氏菌啊之类的啊，一些个菌所感染。那么那个间质性浸润性肺炎，或者说是非典型肺炎呢，像是前一阵子大约1-2年前最流行的一种叫美伊将军肺炎，这种就是所谓的浸润性的这种肺炎。那么现在这个 SARS 呢，它的样子有点像浸润性的，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就认为可能是这一类的菌，后来发现到又不是菌，在尸体解剖里面发现到是就是说也用了很多方法，但是到现在为止还莫衷一是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所感染都不清楚。那么像在广州的一个大学叫做是不是中山大学吧？他所发就是所发现的，说是一种叫做复粘液病毒。那么在美国呢，有一个控制病情跟预防病情的中心呢，他说是叫做一种叫冠状病毒。到底是哪一种病毒也莫衷一是。后来 WHO 也就是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呢，他却说可能是两种病毒一起来发展成为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非典型肺炎。那么第一个呢，先冠状病毒进去了以后，使得它的这个侵染它的这种免疫系统，让免疫系统变低弱，然后呢另外一种因为这个病毒又进去，使得它这个发生了其他的症状然后死亡。那么一般来说呢，这种病情它都会出现的症状就是发高热。那么在一般的这个网络上面看到大概是发所谓的高烧高热啊，38度以上的这种高度，这种高热，然后呢，再有什么呼吸上面的，例如说咳嗽啦、呼吸急促啦、还有困难啦等等这一类的现象。可是我们要分辨到底是不是所谓的 SARS， 也要非常的小心，不是说每一个人只要咳嗽就是 SARS。我们就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叫做疑似性的病例啊、哦。那么这疑似性的呢，就是说他有咳嗽了，有呼吸急促了等等，还有就是他可能在10天之内有跟这些个患了这种病的人，或者说有去照顾这种病人，或者是曾经在飞机上在什么地方或者在病院里面跟这些人有接触或者照顾这种病人的这种。 另外呢，还有就是所谓的极可能性的病例，那就要靠到仪器了，例如像 X 光片看到有那种所谓的间质性肺炎啊之类的这种这种现象，还有呢就是有呼吸窘迫症这种状况。
胡医师特别提到说，不是所有的人他就有咳嗽或者有类似感冒症状就一定是 SARS 的病患，事实上他还分为说是可疑或者是确定，有不同的可能，就是有程度上的不同，
有极大可能性的
所以说不是说有这样类似症状就确定他是 SARS 的病人。那我想一下，请问一下陈医师，这个据我所知，这个 SARS 它是有潜伏期的，是不
是？
是的，那如果说就像胡医师刚刚讲的，有什么极有可能是确定的这种有各种不同的症状的人，他当然有潜伏期，再加上潜伏期这个因素在里头的话，那他是不是就是会使得这个传染变得不可预期？因为我们不知道到底谁确定是 SARS 的病患。
基本上这样说是有可能性的，不过这个 SARS 这个疾病的一个传染，最主要是靠飞沫。跟这个直接接触患者的这个一个体液，就是它的分泌物，那如果说排除了这个直接接触体液，那就是飞沫传染。那飞沫传染，因为水这个东西，它在空气中，它是比空气重的，所以它不会随着空气到处去飘的。所以呢，它这个飞沫传染，它这个距离是相当短的，那大概在1公尺左右，那个是它是有可能的，那当然呢，相对的密闭空间也是这个增加这个感染机会的，所以呢，说如果说它是一个在空气比较流通，甚至于是一个比较干燥的一个地方，那我想这个它的传播力并没有说非常非常的一个强，是的。
虽然说我们还不是非常的确定这是什么样的病毒引起的这个 SARS， 那想请问陈医师，是不是说我们现在已经完全排除它绝对不是借由空气来传染的？
我想目前不应该说直接排除这一点，因为在还没有确定它的病原体之前去排除任何一个传播的可能性，我想这个可能会就像怪一罗湾可能发生大的一个这个疫情的一个发展也不一定，所以尽可能的，我个人认为呢，就是说在防疫方面呢，在任何可能发生的这个传染途径，我们都应该去注意，这样可以把这个疫情控制到最好，而且把传染力也降到最低，甚至于可以达到零传染的一个情况。
那像香港目前它有所谓整栋大楼的居民有感染的现象啊，你曾经看过报道说有可能是经由粪便传染，您觉得这个途径是有可能的途径吗？
刚刚我提到了，目前所知道这个感染的途径呢是直接接触患者的这个体液，是其中的一个管道，那如果说经由它的排泄物的传染，个人以为并无不可能，但是以目前的这个卫生条件，除非说很落后的一个国家，要不然的话，应该比较少会因为这些排泄物的一个溢出，那去沾染的，然后这个经过口鼻来，经过这个手跟口之间来做一个来传染，这个我想这个可能性可能会低了一点，是吧？
那么接下来我想要请问三位一个，就是说目前疫情发展的一个有绝对关联，也就是关联性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原本呢，大家大概以为 SARS 是局限在越南或是中国东南沿海啊、香港之类的地区性的这个疾病，但是现在事实发展已经不是这样，是全世界都有这个疫情。那么美国《华尔街日报》曾经有篇社论叫做《全世界隔离中国》，他在里头就指出说，现在引起 SARS 的病菌还是很神秘，不过它之所以能够传播到全世界的一个原因呢，是一点也不神秘，也就是说这正是中国在疾病初期刚刚爆发初期刻意隐瞒的代价。那我想中国政府会这么做呢，当然它是出于所谓的政治经济啊、观光利益的考量，但是同时它也把中国人民的健康甚至全世界人民的健康都放在一边。那三位就在这个从医生的角度来看，您觉得他们这样的做法您有什么看法？是不是先请张医师跟大家谈一谈？
我们站在这个医疗行业的一个立场来看的话，觉得很多的疾病哦，终究是你要怎么样包都包不住的啦，哦，还是要面对事实，哦，啊，公布真相，让就算是我不能够处理的话，也让全世界都集思广益来处理这个问题。
嗯，
哦，我觉得这样比较算是尊重生命的一个方法。我的看法是这样。
陈医师您呢？
我是认为中国有一句话很有意思，良医治病，良相治国。一个好的领导者，他应该做到让人民免于恐惧，跟人民不会无知。这一次台湾的一个防疫就做得非常好，他在最早的一段时间内，那这个集合所有的专家，那来做这件事情，那把这个疫情降到最低，所以台湾受影响也非常小。相反的，在这个中国大陆，因为控制不住这个整个的一个疫情，所以造成有很多人的一个受到伤害。我想这个是值得这个当政者的一个深思的。
针对中国这刻意隐瞒疫情的这件事情，胡医师您的看法？
其实为什么要隐瞒？我们常常想他隐瞒的原因是什么，我想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当然为了国家的经济发展，为了国家的外资的投入，或者为了观光客的进入，无非都是为人民好。那么我想大陆政府本来似乎是这样，但是真正什么叫做好才是重点。那么他们把这样子一个严重的病情从去年11月份就已经开始有了。那么为什么我们可以说从去年11月就开始有了呢？虽然说报纸上面或者杂志上面任何地方都没有传出疫情，可是从在中国大陆的几个中药或者说一些个食材的销售量就可以知道，应该是去年就已经发生了。例如在去年11月以后，白醋、板蓝根、金银花等等这些我们中医认为是治疗温病的或者消炎解毒的就是清热解毒，那么用在西医来讲就是消炎解毒的这一类的药物，中医药药材呢就已经销售的非常的大量。也有一些股民们说，就是买股票的股民们认为有一些股票可以上涨，例如制造白醋啦等等这样子的一种这个工厂啊或者公司啊，他们的股市可以上涨，这样子就可以知道已经相当严重了。那么 根据这个现就是比较近期一点的一个资料显示，中国大陆好像它的医药卫生，我看起来好像比起香港的医药卫生还要来得好似的，为什么呢？
嗯，
你看这个是 WHO 的一个统计资料，
嗯，
这个统计资料里面呢，中国大陆它的是1200-300个人的这个发病例
、嗯，
然后呢，它的这个死亡病例呢才50多个，
嗯哼
哼，然后呢，在香港发病的有1000人左右，
嗯，
可是呢，死亡病例是30个。再来看它的恢复率，就是
痊愈
、嗯哼，痊愈的话呢，在大陆的是达到1000多少个，也就是说，它的简直就可以说治愈率非常非常的高，
嗯哼，
而香港呢却治愈率很低，这样子来看，死亡率也好像不相上下，一个是差不多5%，一个是3%，香港的死亡率是3%，可是香港的这个恢复率呢却差的很多，100多人的恢复，
嗯，
就这点来看，好像怎么讲呢？是中国大陆控制病情控制的比较好吧？啊，那么再来看其他的地方，也都有类似的情况，就是说恢复率都没有那么好。那么这到底我们先要想，到底是资料引用错了呢，还是 WHO 的资料引用错，还是这个大陆上给 WHO 的资料是错的？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好好去思考一下了。那么来根据这个过去的一些个新闻资料来看，中国大陆对于很多的事情，它是能隐瞒就绝对隐瞒，
嗯，
能够把它给挡住了就挡住了。其实我说 SARS 这个病情不应该那么样的让全世界恐慌，应该是不的，可是呢却为什么现在都那么让人觉得非常可怕，就是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让人得病了。因为你只要跟他接触了啊，例如说有一个商人，他到了这个是泰国不到越南，
嗯，
那么在越南呢，结果得了病以后，到了香港去治疗就死了。后来呢，又有一个是北京的一位教授吧，到了香港，然后呢就才治了病死了。那这个时候他就说是香港那边把这个病情带到大陆或者怎么样的这样的情况，我总觉得好像有点奇怪。
嗯哼。
那么我们就在想，到底为什么他要隐瞒？当然了，好像是为人民好，可是呢，这个就是他好像有很大的善心，可善心之中没有真，这个善也不善。
嗯哼，我曾经看过一篇报纸，它的标题呢就写说，针对 SARS 这个疫情啊，中国是要钱不要命，结果后来呢是人财两失。
对，你讲到人财两失呢，那么我就看到一个资料，就是现在啊有很多的国家本来有一些个会议啦，或者是运动会或者是什么要到大陆去的，你看我随便举几个，例如联合国机构的这个国际劳工组织本来要在北京举行中国就业问题论坛，结果现在推迟后去了，往后面推延。另外呢，像是美国的一个高科技公司叫做 Intel， 这是大家都知道做晶片非常有名的一个公司， Intel 已经取消了在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巡回展销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另外呢，像升阳公司也是一个电脑非常有名的电脑公司，它宣布推迟在4月8号到9号在上海举行的一个网络亚洲会议，还有很多很多的，像是什么冰球协会啦，什么埃弗顿足球会啦，还有什么好几个大学的交流啊等等，都取消了。这样子是刚才您讲的，就是要钱不要命，结果钱还没捞到，人财两失。
所以中国政府他的做法呢，就是政治考量呢优于防疫的考量。 政治凌驾卫生政策的结果呢，正是导致这个疫情扩散到全球，而现在有点难以控制的主要原因。今天呢，节目时间所剩不多，当然我们还没有跟观众朋友们谈到您最关心的怎么样治疗和防治这个 SARS。我们将在下一集的节目中跟有三位来宾继续跟观众朋友们解说。那么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集再会。